你好，我是韩冷娜，
我是酸酸。
您现在收听的是韩酸电波，
电波，电波，电波。
我觉得我们真的蛮有诚意的，每一集都重新录片头，
因为每一集都觉得上一集的片头太烂了，
然后下一集还是录了一个差不多的东西，是不是？
其实不一样哎、
哦，真的
吗？我每一次都带着不一样的情绪在演绎这六个字。
好，那大家可以去回听前面两集，看看电波、电波、电波这三个字，酸酸用了什么样不同的心情。
对，然后后台就会发现说，我们节目的前一分钟的收听数是一般的三倍，大家都只听片头，电波，电波，电波。
等到大家到第十集，我们都没有梗的时候，我们就一整集都在电波，电波。
这样会不会下架、啊？好奇。
电波，电波，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做这个尝试。
好，
我跟你讲，现在大家都喜欢一些很洗脑、很莫名其妙的东西，搞不好那集收听率会最高。
就是那种什么彩虹猫十小时。
对对对对对对对，或就是其实之前有一阵子爆红的喵电感应就是这样啊。他就是重复的喵电感应，喵电感应，然后你就是完全完全被洗脑，所以我们就录一集，整集都在电波，电波，电波，电波，电波。
这样大家如果要睡觉，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听？
电波深入睡眠，电波，睡眠，电波，
还是
睡眠电波？
去便利商店微波，
微波，微波，微波。
然后要吃蛋，水波，水波，水波。
两个人在一起打波，打波，打波。
因为我们是想到那边去啊。
对，因为我最近比较欲求不满一点。
那吃香蕉要波，要
波，要
波，
要波。我觉得这可能会比我们认真讲话还要受到欢迎。
你说波波接龙哦？
对，因为现在的人完全没有办法分辨他们到底喜欢什么，
像是
我现在 不敢随便乱讲，因为我觉得会一次 得罪很多人。像是没有，因为我前几天都在追各种剧，一次把排行榜上一些热门剧种都看了。
哦，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跨年连假后1月4号的上午。
对对对，
所以你跨年就在做这些事情。
对，我跨年每一天都把一个剧集追完，然后、所以我现在脑袋里面充满了各种动漫，还有各种就是排行榜上剧集，然后我都觉得也还好。
哇，得罪主流是不是？有一个得是完全不能得罪的哦，就是什么鬼什么人哦。
对啊，所以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你知道那个国语日报才公布说他们转载日本小学生票选最尊敬的人物，
对，
然后第一名是炭治郎、就是《鬼灭之刃》的男主角，
我知道。
那你就想就算了，第二名是什么？你知道吗？
谁？
第二名是妈妈，
妈妈。
对，也就是说，你本来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公众人物、漫画人物的排行榜，
不是，
它 是所有人物的排行榜。炭治郎赢过妈妈，
赢过妈妈。
所以不能得罪，就是你得罪，就你敢得罪我妈，真的是我会压起来，对不对？但是你敢得罪炭治郎的话，
不行，
完全不行。
如果是炭治郎得罪了我妈的话，那就算了。
欸、他不会啊，
不会不会，炭治郎是走暖男路线的，
是一个正义的孩子。
So boring 啊，讲出来了，讲出来了。没有没有，我看完我还是有喜欢的角色，我只是就是一个不太喜欢主角的人，因为通常都很正向、所以我都喜欢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或者是
像谁喵吉细菌人，
或者是其他性格比较歪斜的角色。我现在又觉得我又要得罪谁了、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有可能会在一瞬间就是掉粉掉到变成负数。
好，没关系，你还有妈妈。
对对，很好。今天会稍微讲到一些些跟动漫有关的东西。
OK，
对，让我们看看我们一次可以得罪多少人。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更新一下最近大家的近况，是吧？
对，我还是先切割一下。等一下，韩冷娜的言论只代表他代表他个人的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
但其实本台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也没有别的工作人员。
再三确定我要讲这句话了。本人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
好，
这句是从达康那边偷过来的，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所有的喜剧演员。本人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
先道歉再说。
对对对，先道歉。
我跨年的时候去星光影城主持卡米蒂的跨年算晚会嘛，然后我们从10点主持到1点多。
10点主持到1点多，你现在体力有这么好？
对，然后 最妙的事情是我隔天还做一件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的事，就是我去跑 10K。
嗯哼，然后你居然活下来了。
对，我现在能够活在那边跟你聊天，我觉得是一个奇迹。因为你知道主食跨年这种事情，我很久没有跟这么多人一起同乐，所以我整个肾上腺素飙很高，回到家睡不着。嗯，那我想说靠，隔天早上6:30要集合怎么办，想强迫自己睡觉，可是我头上超多发胶，然后也没卸妆。
所以你跑步的时候头上还有发胶吗？
没有，本来我还跟我发型师开玩笑说，如果我全身都穿得很像运动服，然后头发还是发胶，后面还绑像一个小花朵那样，我就很像绕跑新娘。可是我没有，因为想说这样子不行，因为
我为什么要这样回了绕跑新娘这部片在我心中的形象？人家是茱莉亚·罗伯兹，
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是你完妆，然后上绕跑，
我不许你把自己比成茱莉亚·罗伯兹，我生气了。
可是因为我是跟那个好好笑女孩的康蒂还有红阿花，我们一起去跑。然后康蒂是一个完成过三铁的人，嗯，所以就是靠他的经验，他告诉我说早上很冷，所以要戴帽子。嗯，那我就想说那算了，还是洗头好，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把头洗干净，然后装卸完之后已经3点多了，我又睡不着，到最后结果我是睡了1个小时，
然后就去跑马拉松。
对，就去跟他们集合，然后我到现场的时候我就一直头晕晕的，然后他们讲跟我讲什么话我都很像在就是泡在一个水里面。
你知道这样的猝死率可能比 coronavirus 还要高吗？这已经不是口罩不口罩的问题，你就是在找死而已啊。
对，而且我本来以为我是报 5K、嗯、就是5公里，就前大概到了报名开跑前2周才知道是 10K。 嗯，就想说哇，连打混都没有办法、欸、
也太坑了吧。
然后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我们有4个人，还有康蒂的朋友，康蒂的朋友就跟阿花跑同一个速度，然后康蒂就跟我跑同一个速度，就他们2个人都是长跑的人、嗯、但我跟阿花算比我健康一点，但是我们俩都是新手，就是他们两个陪我们两个跑，嗯，照我们两个速度确定我们两个不会死在路上。
你确定你是用跑的不是用走的吗？
有啦，其实我一半是用走，但我们就是想说因为他7:30开始跑，然后他10点的时候就会观赛，所以观赛就是不管你路上有多少人他就会开车把你捡回去，因为就结束了。
那为什么不从头到尾都坐在那边给人家捡就好？
那你干嘛去啊，不在家睡觉？
被打了。对啊，为什么不在家睡觉啊？天哪，你们这些人跨年的时候跑去主持啊，主持可以啊，因为如果有付我钱的话我会愿意跑去跑马拉松。 Why 跑去跨年人潮跟人家挤来挤去，然后最后挤不挤挤捷运挤不回家。 Why、
欸、不过据说就是今年台北市的跨年半夜还蛮冷清的，因为好像是开放人数最少的一次。
对，但是不管人多人少，我个人从来没有在人多的地方跨过年。
对，
我完全不了解。我可能觉得虽然我是觉得30岁之后最好的跨年方式就是躺在沙发上抱着一盆盐酥鸡跟一瓶酒然后追剧或是打电动，我是觉得30岁以后最好的跨年就是长这样。但是其实我从20几岁就开始这么做了、
欸、我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也是这样、欸、可是、嗯，你知道我那天早上去，我发现很多那个不是阿公阿嬷，
对啊，因为阿公阿嬷都睡不着，你知道吗？
他们都就是白发，然后就是小腿肌很健壮，
对对对，
然后再准备要去跑步，
嗯，所以你已经变成阿公阿嬷的作息，就是晚上睡不着，然后早上很早就起来，一天只要睡很少的时数。
我认真是在想说，这些人到底是他们从年轻就开始跑到现在，还是他们是到了某个年纪之后才开始跑，然后年轻的时候都是傲笑脸？我怀疑。
我觉得是到了某个年纪以后才开始的，因为酸酸也是这样。在我跟酸酸认识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前，劝他去运动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完全不可能啦。而且大家有发现他最近头发卷起来了吗？我跟你讲，台湾的女性到了某一个年纪以后头发就会自己 Q 起来，所以他酸酸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他
是
开始会喜欢慢跑，然后卷卷的头发，还有一些养生的事物。
哦，就是变成大家都变成花妈，就对。
对对对，就会得罪有什么？
不会啊，花妈很可爱、啊。
你要想想，酸酸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酒品很差，但是又很爱喝酒、乱七八糟的人。
哦，对，我还不敢喝酒，因为要跑。
看看他现在，他是一个跨年完第一天就去跑晨跑的人。你知道我有那种 看着长辈变得更老的那种感觉吗？
欸，可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一到我们在龙山寺集合，然后集合的时候我就一直对话很顿的，因为实在太想睡，才睡一个小时起来，太想睡。然后后来他们就很担心我，可是等我开始跑起来之后啊，其实整个人会变得比较神清气爽。然后我是用半跑半走，然后康弟就是在旁边辅助我，他们一直念我说：“你肚子要用力，你不能用这个 pose， 你用这个 pose 的话，你会就是等一下就会。”腿就会膝盖就废掉，
两个年轻人在陪老人家复健的。
对，他就一直在叮咛我，怕我的会跑到，比方说足底筋膜炎，就比方说脚底爆掉或膝盖爆掉，就一直在帮我配速。然后到了最后结束之后，我们几个人去吃早餐，然后这时候我的睡意已经整个涌上来，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等一下回到家，
现在不能睡，睡着就再也醒不来了。”
对，然后你等一下回到家，先跟我们讲一声哦，然后你睡完睡醒之后也要跟我们讲一声哦。嗯，然后我想说，干，这是什么 flag？
因为很怕你会。那个猝死，你知道吗？要去探一下你的鼻息，看看你有没有还有没有活着这样子。我很高兴你活到现在了，
真的还蛮可怕的。就还好我有先买一些什么补品在家里，
力保美达没有，
不是提神饮料，因为
没有
不能再提神了，会爆掉。我就是买了什么消炎药跟什么肌肉松弛的药，然后还有什么高蛋白的饮品，跟几盒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冰在冰箱，以防我爬不出家门。但好，但我后来还是睡醒之后，我还是去百货公司逛街了。
我分辨不出来。欸，等一下，逛百货公司也是贵妇级的人会做的事，所以你已经完全就是朝一个中高龄的生活方式，就是没事就逛逛空无一人的百货公司，然后慢跑，然后也不太喝酒。然后小孩子都很担心你的身体，会帮你配速，担心你猝死。
对啊，
然后出门回家都要打电话通报，以免就是在路边失智，然后挂那手环。
好像是这样，可是跑步跑完之后，真的会想走一段，因为可能就没办法那么快停下来。但我跑很慢了，所以我晚上又脚痒跑去逛百货。可是我发现，在跑的时候很容易就脑波会很弱，很容易被就是谐音的笑话给骚扰，
就智商下降，所以就笑点也变低了。對對對，
我一直在跟康弟讲什么写笑话，然后康弟就跟我说他前阵子听到一个笑话，是什么有一个人叫做优，然后他哭了，然后就跟他讲说：“优，你哭了。”然后我就笑，我想说这么烂的谐音笑话我也笑。对，优你哭了。然后在前一天我主持跨年的时候，东区德在台上跟我说 Happy New Year。我就一个狂瞪他，我想说这么烂的祝福话你也讲得出来。就我们跑完之后，他现场有个看板，有一只大牛，然后旁边写黑皮扭一耳，就是你很黑皮，然后你要扭一个耳朵。然后就他说哇，这个看板好酷哦，好烂的标语哦，我们去拍照。然后整个人就变成一个，
因为听说跑完步你的大脑会释放大量的脑内啡，你那时候本身就很嗨，你不管听什么都会很好笑。
所以我建议大家慢跑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吗？
对，或者是说建议那些不好笑的人都去人家慢跑的时候讲一笑。
你跑得很累吗？呦，你哭了。
我跟你讲，真正来想要好好听笑话的这些观众群，通常是最难讨好的，因为他们时常在听，就会像你这种自己本身在写笑话的人，你们对笑话跟笑点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要觉得要到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态度、什么什么才会笑，然后讲给你们这种人听，都是整个段子都不好笑。
严苛，
江江就是这个，他就觉得这个段子逻辑不 OK， 或者什么时候没有更延伸，或者什么太浅，或是前一个也不行。他们都是最难搞的一群。然后呢，这有一些职业观众，因为也看了太多，也是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办法在这种场地讲笑话。可是其实我平常去跟一些正在跑步的人讲笑话，他们都觉得我很好笑。
你讲什么 Happy New Year 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讲，你要去那种上身心灵课程的地方讲笑话，你随便讲什么，他们都笑得超开心，因为他们 natural high，
他们法喜充满，
对，他们法喜充满。我在那边随便分享，基本上只讲完我的名字，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
哪里好笑？
可能在嘲笑我本人吧。
他们不会觉得他想要度化你吗？就是，
对，他们就觉得天哪，这个纠结的小可怜。所以你不管
你心里有什么结解不开啊，
你不
管你要理你的心结啊，李心结。这么在笑吗？
大家都会笑得很开心。
天哪，
大家都会笑得很开心，就跟脑内啡一样。有些人他们自己就很容易笑出来，你就去讨好他们就好了。他们一直就想要笑，所以你不管讲什么，他们都会笑出来。不要再讨好那些脸就是很臭，你怎么样讲他都觉得你不好笑。
那你就讲说，哎，你理理人嘛。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我现在在
筛？
我们现在在筛选听众。如果你知道刚刚那个李李人的笑话，你也觉得很开心，你就会法喜充满，你就是很适合继续当我们的听众。
对、啊、
对，如果一直觉得我们比如说提供资讯错误，或是有稍微有冷场，就觉得、啊、不好笑的话，那你真的比较严苛。你们去听比较更厉害的大师级，我们程度大概就这样。
对对，建议去听吴淡如实用商学院。
我们程度大概就这样，大概就这样。我也来分享我的近况好了。
好，
对对对，我就是昨天被诈骗了。
你说昨天是说
昨天晚上被诈骗，这是非常新的一个消息。
你就骗了什么？骗财还是骗色？
这个故事呢，就是很悲伤的是，我本来应该要被骗财，但是因为户头里面完全没有钱，所以就没有被骗到财。
哦，我想所以就被骗色，就是很不妙。
我也想被骗色啊，都没有人要骗我的色，你知道吗？
哎，
赶快来骗色啊！快点，我看你们怎么骗。没有人
要骗，可是你户头里面可能也没有色啊。
对对对，总而言之，我本来是一个很悲剧，我本来就是那个 PayPal 的账户可能要被骗钱了，但是呢，因为里面没有钱。
哦，这是国际诈骗，
是国际诈骗。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下，是因为我本人受到了精神点的损伤，没有损伤任何的金钱，可是精神受到损伤，因为我本来觉得我是绝对不会被诈骗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不会被诈骗？
你之前碰过哪些类型的诈骗？
我从来没有被骗过钱。
对，但我说碰到没有骗成功的，
就是那种会有 email 写过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工作 email 会在外面公开嘛，然后就有一些奇怪 email 写过来，说什么我是什么南非的什么富豪，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这种东西啊，然后英文
啊这种就，
然后说我可以帮助你的频道什么飞跃性的成长，你要点这个连接都不敢点啊，因为我觉得点进去一定病毒。
对，这种我们也都很有很高的就警示，就觉得要点连接什么、嗯、所以通常不会被这种骗。然后大家应该也见过接过那种妈妈我被绑票了这种
经典款。对，可是如果你膝下无子女的话，
对对，经典款，或是我妈就会也就是说绑得好或之类的，
我的诈骗，
对对，
我的诈骗。
或是我们也曾经试过，就说什么你也被绑了吗？我也被绑了，怎么办？我们到底谁要去救谁？
你也有空跟他聊天。
就是有的时候心情好或是太无聊的话，就会陪他们演。那这是说我被绑架的这种是一种常见，另外一种就是说你什么买某个东西重复扣款的这种、也常见嘛，对不对？
还有什么某册书店很容易，
对对对，
打这种寄这种信或打这种电话来。
然后这种我碰到也是之前我买了袜子，他说你扣款扣出要一次给你十二打，就你一次买了十二打
打的什么
的袜子，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说袜子蛮好穿的，我本来就打算批来卖，不然就寄给我好了。然后他就就类似这样。还有一次是说那个除湿机我订了六台这样。
哇塞，你家是有多湿啊？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
我在
那时候就是像台北这种天气，我就说我好像也蛮需要除湿机的，不然就寄来好了。就这一篇我在当时还引发了那个日历除湿机的小编来帮我按赞，因为他觉得我间接帮他们宣传了他们的除湿机，虽然没有拿到业配。所以我之前碰到诈骗集团大概都是这类型的回应，
嗯，
就是大家互相来玩，互相来帮。就你还有碰过哪类型的？
没有，我其实不太会碰到这种东西。
嗯，就是诈骗你感情比较容易，是不是？
我是自己双手奉上，好不好？我没有被他们，也不去承认他们诈骗我好不好。
我想说，你玩交友软体，因为交友软体，我一些很多朋友都会碰到那种叫他买点数，或是那种就是骗
你说买点数，
或是那种酒家小姐扣客
啊
那种。
他们怎么会？可是有些。可能我不太确定啦，就如果是买点数或是扣客的照片，可能不是我通常会 like 的类型。
OK， 所以你这一个方面你都会跳过。
对，但是啊，的确是有玩交友软体遇到那种很明显就是对岸或是什么假账号、嗯，他也是想要来骗你的，
或
是
叫你什么邮局什么就是拨回去，然后要去提款机操作什么什么的，这种大家应该都有警觉性嘛。
对对对，这个
对，
基本上只要从户头里面汇出去任何钱的事情都要再考虑再三，不可能随便乱汇。
但为什么我还会被骗呢？
欸，对啊，为什么？而且是 PayPal 不是你平常在买跨就是外国的网购才会用到？
没有，事情是这样子，我这个就是再三检讨，精明如我怎么也会被骗。但这个真的很高级，他是用他的 IG 账号私讯我卖古着的 IG 账号。
哦，
然后用
这么冷门的账号都没有人按赞，也有私讯，
可恶可恶。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可不可以买一些我的商品，然后传了几张我 po 上去的目录给我，说请问这两三件还在吗？
他是用英文问吗？
用英文问。然后你知道我整个就是英文就是 都肾上腺都飙高，还一个一个字查。然后我还问他所在的区域是哪里，他说他在 UK。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帮你查一下我们这边寄过去的运费是多少。然后呢，我们有提供 PayPal 的付款方式，我到我可以过几天再统整多少多少钱。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有可能是一个跨国的正常的买卖，还是我太天真了？嗯，
可是这种像古着，因为它比较独一无二，所以也许你会觉得是真的。
对啊，欸，不是，因为我之前的古着真的有卖到美国去过，就是他们买了一些旗袍什么的，嗯，所以我后来就知道说国外他们是有在买这东西，所以我就信以为真的。
所以你在 IG 上不管收到什么讯息你都会觉得是真的吗？不管是像你上一集讲的乳房大军，跟这一集讲的
乳房大军，很显然的就是就算是真的我也没有兴趣啊。
但是不是他就是，所以你有点进去那个人账号看他账号，
我点进去他的账号，我有看他的 po 文， po 文是不多，但是又写了一个是什么做 art 还是什么的就被骗了。反正他有认真，哦，真的稍微经营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内容有一点少，因为我想要看他是不是有按其他的东西赞，然后他来看好像也有按一些品牌的赞，然后就觉得说好，那可能是一个拿来购物的账号吧，看起来
比较像他的人设还是有做出来的。对，
就是他按了一些不同服装品牌赞，我就想说那可能就是一个买东西的账号，那没有太多生活内容。
嗯哼，
而且给他 PayPal 账号
就是想说你是钱你过来
对啊
钱过来，那我也没差。
对对对，结果他就非常非常厉害的，在我报价完所有的东西以后，就是说他现在就要转账进去，然后我就从这边开始被骗了。
哦，那他真的有转吗？还是没有？
他没有转，而且他说他告诉我，因为 PayPal 的使用者，我不知道大家的熟悉程度，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网址连接。
嗯哼。
网址连接点进去就可以直接转账了，各国币都可以。为了这点我已经把它查清楚了，但他就告诉我说他这边比较不好操作，所以可以请我给他我当初的 PayPal 的 email 的账号这样。对，
欸，
的 email
这种东西是千万不能乱给。
对，然后因为
很容易被 hack，
就是
很容易被害进去。
就是当时因为太想说，天哪，英国来的订单是今年度的第一个订单，
天哪，嗯，他们都脱欧了还。
对对对对对，他还要付英镑给我耶。
Anyway，
于是我就
你就把你的 email
我就给
他
了。然后呢，又在接下来时间，他说：“那你现在看一下你的那个什么，是不是有传一个 code 给你？”
哦，
然后一传完 code 就觉得不太对劲，
他在帮你重新
对，
他在帮你重新申请密码，也许他就点你的账号，然后说他忘记密码，然后
对，但他一直
寄到你的信箱之后，你再告诉他密码，他就可以改你的密码，就可以拿走你的钱。
没错，而且他非常非常，他用很，他一直说，我现在要付款，可是这个密码快要过期了，你可能要赶快给我，就是有一个 code， 你收到那个 code， 然后又是用英文，然后我又很紧张，
他用很时间限制让你没有来不及看出那封信，
所以他就说，那个 code 传给我就可以付款了，这样子。就是也不是这样，他就是就是正常的，然后我就给了他扣以后才说等一下啊，但还好户头里面都没有钱。
那你怎么办？你现在赶快改密码。
十分钟以后就发觉被 hack 了，那我们就再把它改回来，完成了这次的诈骗。
啊，我忽然想到了，我有一次也是那个Netflix 账号被盗了，
嗯，
就被一个，
还好里面没有钱。
不是啊，他就是我自己登不进去啊，然后没有办法看啊，就是完全被一个不知道哪一国，因为它可能是国际的，所以它就是乱码，它的那个英文字母完全不是一个逻辑，你看不出来是哪一国的人的账号。然后总之我就打电话去客服中心啊，然后就想办法用英文跟他解释，这真的有够难。他居然就 Netflix 居然没有中文客服，还
有
就用我的破英文在那边跟他沟通，才把账号拿回来。
所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诈骗，就是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因为你有时候会看到你的手机显示在什么非洲登入，那你立刻就有警觉性，就会去改。可是这个他就是，而且他选了两件我觉得很漂亮的古着，我好伤心。
恒源川道，哎，
我好伤心。他选那两件，我还说真有品味，这两件的确是做工非常非常好，然后很高兴还帮他报价，而且都已经想要把它打包成礼物盒的样子，都已经在那边折衣服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我造成精神损害比较多。
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如果被诈骗这样勇敢讲出来还蛮好的，因为很多人是不敢讲，然后结果就反而可能被越骗越多，因为他不知道该找谁求助，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像你这种 都没有钱给人家骗来讲出来，我觉得勇气可嘉。
没有钱给人家，
对对对，大家就是要帮你鼓掌一下，非常值得鼓励的行为。就是我大家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真的要勇敢的去说出来。
所以我没有，我想分享这个，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如果你有网络商店什么的，因为他有挑你的东西，然后还有说什么东西很漂亮，真的就会失去警戒心，
算是相当用心的一个诈骗仔。
你知道夸我本人漂亮我都不会失去警戒心，我都会觉得你要干嘛，
他说这个 model 很不错可以买吗，请问多少钱，
你要干嘛，穿他小对对，夸我的衣服很漂亮，真的就我就正中红心，我就哎，那你要买吗，我帮你量尺寸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哦、
所以现在那你有去检举这个 IG 账号吗？
我、哦、按检举了，然后而且他骗完我的账号完以后再去看，他把东西都删了，就变成一个空的 IG 账号。
哦，他就是申请来就是免洗账号。
对对对，然后好像还显示成此用户不存在还是什么什么。
啊，就是整个删账号。
对呀、
啊，
气死我了！
他可能也觉得很不爽，他好不容易建立一个人设被你毁掉，
真的。而且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跟我聊天，就是讲说那我你在告诉我什么你的 那个什么 PayPal 的那个 email 然后怎样怎样然后什么什么，我还写超，
就跟你聊这些东西，他也没有跟你聊一些其他的。
对，我比较认真，我写了超大一篇英文，我还说 shipping 要多少钱，然后 include tax and fee 什么什么，就是写了一大堆，我觉得
哪一国的 tax 啊
我就是想要这样写，然后让觉得自己很专业，就是天哪，我在做跨国生意这样子
okay,
就是个诈骗，
被跨国诈骗
超伤心的。
好
你完全没有同情我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很勇敢，我不觉得伤心。
那我等一下要做更勇敢的事了。
什么勇敢
的事？ 我要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讲钢弹，
钢弹
你知道钢弹粉丝有多不能
单杠买钢弹。
对，你刚刚我们前面那段会剪进去吗？我讲我得罪鬼灭之刃这件事
可能多少剪一点吧，
没关系，反正呢我们就是前情提要一下，今天会讲到一些些，跟其实就一些些，因为我实在太怕得罪钢弹粉丝、
哦、我真的很不熟钢弹我必须说我非常的不了解，對對對對，因为我每次经过模型店的时候，哎，我觉得这就是像我这样子，我不能说是眼界窄吧，某一些女孩可能跟我一样的困扰、嗯、就是可能看 NBA 球赛的时候，如果这些球员不穿
球号的话，就会觉得都长一样，
就觉得、欸、好像分不太清楚谁是谁，然后经过模型店的时候也是好像分不清楚哪一尊是哪一尊，而且我要用尊来讲，又不是布袋戏哦，哪一支那到底要怎么讲啊，
你知道我们这样就完全错误了。其实我先讲，先不负责任声明，本人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
对对对，
我跟钢弹不熟
我们先跟所有的钢弹迷道歉。
为什么跟钢弹不熟还要讲钢弹呢？这也是个悲伤的故事、
OK
因为我前阵子在宣传我的戏。
什么戏？
就是HBO 的《戒指流浪记》。
哦，播完了吗？现在？
对，还剩下三集。哦，但我的主要戏份已经过了，
所以大家可以开始看了。
对，对，对，对，对，对。但总而言之，我花了各种方式去宣传，就是 po 新闻啊 ，po 我参加记者会美美的照片啊，什么截图啊，访问啊、嗯，文字的、媒体的，就是文字访问跟有照片的，触及率都不高，大家都没什么在理我。
就比较像布告栏吧，通常这种大家就是看过会看到，可是他不太会去按赞，然后不太会按赞的话就会被演算法沉下去。
但我后来发了一篇是粉丝截图给我说他有在看，然后 就是我在电视里面截给我看，然后那篇的他截给我的那张照片左下角有一只钢弹的背影。
他把钢弹的模型
摆在电视
前面，
然后呢我就想说好，这个拿来宣传好了。嗯，我就 po 说哎、欸，我有被截图被抓到哦，然后下面所有人都在问那是哪一只钢弹。
哇，所以说那是哪一只钢弹？
对，那是哪一只钢弹？然后因为那只钢弹只有出现背影，然后又因为是电视机前面，所以灯光有点暗，所以有点看不出来颜色，是、哦、就是颜色又只有半只，又是背影，所以那一天就迅速的破千赞，因为被分享到钢弹社团了。
大家都在猜说到底是哪一只钢弹，然后它其实是 高镜的限定版，这只有背影。
这整张照片，我的脸是个我大特写，占了整张画面的90%。
这怎么这么碍眼？
对，那个钢弹的上半身占了这个画面的10%。
那你应该要庆幸这个照片没有被，就是里面被切掉，再分享到钢弹的社团。大家只要猜那钢弹是谁啊？
对他们被分享到钢弹的社团以后，所有的人就涌来我的板上讨论，然后这一篇还有好多分享，然后之前宣传任何戏都没有分享，然后这篇触及率超级高，而且是陌生触及率，
很棒哎、
欸！对，
因为总上头，那大家会有讨论出来是哪一个演员？
没有人在乎我是谁，也没有人在乎我演了什么，但是最后大家终于讨论出那是哪一只钢弹了。
哦，
好像在两只非常相像的东西里面有论的一只叫做，我现在学会一只叫做漆黑自由，一只叫做漆黑异端，好像是这样。
哦、
对，反正就
是
联名
系列，是不是？
对对，联名字也有点像。然后他们唯一的差别，也不是他们应该有很多差别，但最好辨认差别是他们头上的天线是红色还是黄色。
哦，所以因为那个他照片上面的光线不足，所以看不出来是红色还是黄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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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下面就一堆神人说，就算你看不出天线，你也要看他肩膀的形状，就会知道是哪一只。那、哦、我就说什么啊？我真的觉得什么啊、
欸？可是我觉得这刚才就是厉害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完全的分辨出每一只细微的差异，因为他其实可能。发展到后来大概各种形态都有了，所以就只能从很细节的地方去做出差异。
总而言之，因为这一篇的关系，我就特别请了我的宅男朋友、嗯、我说因为我是个演员，我什么东西都要听过一点，或至少我要听得懂、嗯、所以你来帮我恶补一些钢弹的知识吧。
好好好
他有一种啊，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谁知道我有什么可能会演到钢弹，演一个钢弹迷，或者是演一个钢弹迷的女朋友，或者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
真的跟钢弹迷交往。
对，但是总而言之，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就是我去年拍的台语剧也过了，就我暂时没有要学什么很重要的知识，所以我就觉得那学一个我不熟悉的领域好了，完全不熟悉，所以我就开始了辨认钢弹之旅。
那我想要问，那作为一个完全不了解钢弹的我来讲，你现在比我了解一点点、嗯、
对对 对, 對, 對，
第一支要认识的钢弹是谁啊？
基本上呢，现在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教女生来认钢弹，因为我就告诉大家我是怎么认的。
好好，
因为我那时候看了图鉴，有200多只啊，
哇，跟比跑车型号还多。
对对对，有200多只。但是如果你用他们的眼神看，就会跟你说天线怎样怎样，它的攻击方式是什么样，就全部听不懂。所以呢，我们全部都以造型的方式来看，
造型的方式，
也就是
说他们抓头发，
对对对对对，就是。队长级的头发就可以梳高高，就是这样。
那么身高呢？有一样比较高吗？还是
就是我不知道。反正他告诉我第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就常用的东西叫萨克，他有分队长级的萨克，就会有一支，所以我就哦，所以队长级的头发就可以梳的比较秋。
嗯哼，
就是这样子，就慢慢以这个方式开始了。然后接下来你就看他们挑染是什么颜色。就是因为如果跟你讲说天线是红色黄色什么的，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你就是把它想成空气刘海。
那这样子比起来，钢弹应该还是比女团好认，因为女团还会换发型，钢弹不会，对不对？它就是那个发型，它就是固定长那样。
但不一定，它会有一个人装进一只，然后那只会有进化形态，进化形态会有不同形态，还有不同版本出的钢弹。
哇，那我要，
所以其实这个你把它跟女团加在一起就差不多意思了，就是我们可以用女团的方式，女团做造型的方式来认。
可通常女团，比方说像 F of X， 我就只认识 Amber， 就是她比较长得比较不一样。
对，所以你要认钢弹，你也先从你哪几只你比较喜欢、比较有眼缘的开始。
哦，
对，所以我就挑了一只，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在放空？
嗯，我现在想办法闪身画面。
我挑了一只有天使翅膀的。
哦，那有天使翅膀的钢弹多吗？还是
不多、
哦、
比较少，大概就可以缩小范围到几只内。那这只刚好就它有很漂亮的羽毛翅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造型可以。
嗯，
然后呢，大家钢弹迷现在应该分辨出来是哪一只的，但
你
知道
已经猜到是哪一只。
对对对，但总而言之。它有不同的配色，所以我就接下来就记得这一只呢，它有金色的挑染，
What?
所以它有金色的天线，红色的大红唇。
它有红唇？为什么？
它有红唇，对，你到时候可以补足知识，你拿照片看就知道，蓝色的垫肩跟蓝色的高叉泳装。
你居然说钢弹穿泳装，哇塞，
因为它就是蓝色的垫肩，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肩膀骨骼地方是蓝色垫肩，
它是骨头，我以为是盔甲，不是、
盔甲，但就是盔甲。但是我们现在是以造型的方式来看，所以它有蓝色垫肩、蓝色的高叉泳装。
现在真的被你唬得一愣一愣，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然后白色裤袜跟红色高跟鞋，
哪里有裤袜跟高跟鞋？
你去看就对了。
所以刚才被你讲像 drag queen， 我觉得刚才你要真的要生气。drag queen 也很好，刚才也很好，可是他们不是一回事吧？
但是、
也是一回事耶，金刚芭比啊，对耶，忽然就。觉得又说通了，算了。
但总而言之，我就靠着这样，现在碰到这一支，我就可以非常精准的说出来，我喜欢的这一支就是飞翼零式的 OVA 版本。
飞翼零式的 OVA 版本，
对，因为它跟其他版本都只有一小小的差别。可是如果你看到一只有羽毛翅膀、金色挑染、红色大红唇、蓝色垫肩、蓝色高叉泳装、白色
大游行、
白色裤袜，还有红色的。带红色的低跟鞋的话，它就是飞翼零式 OVA。
然后它应该有一段跟它现在很不一样的过去。
对，嗯，
它是每次都有故事线吗？还是没有？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如果听这个叙述，然后大家开始画素描，到底会画出什么东西？
会画出 RuPaul 啊，
就是对。但是大家如果没有不熟钢弹，熟钢弹人现在应该都在生气，没关系哈，对不起哈。
我怀疑有多少钢弹没有听这个节目，我觉得应该不多。
当初那篇我板上可是有1000多个赞，还有很多
分享。他们就是不会点进寒酸电波啊。像你也有可能有些人看到电波两个字，以为跟就是动漫。宅有关的节目点进来，然后又份额关的，不要留一心，拜托。
对，但是总而言之，如果你不是钢弹迷，你现在去查飞翼零式，你出来你就会懂我的意思了。
哦，嗯，然后翼是翅膀的那个翼，
对对对对对，
零式是
一二三四，就是数字的零。
哦，所以它其实有个编号，
战斗机零式或者什么，
就好像什么 Nokia 3350，
对，应该是有。
所以飞翼是一个型号，對對對，然后。零四是还有一四两四一四二四三四
还有五四，
然后支什么版本？
嗯，有的是剧场版，
像手机取名字啊，就是帮电器取名字。
总而言之，我觉得换成造型讲起来就比较好理解哦。于是我就觉得反推回去，如果你想要让钢弹迷试图了解我们女孩子在做什么的话，比如说为什么？你需要磨砂膏，那就是你需要砂纸磨模型是一样的意思。
哇，这是完全是哇，这个东西好政治不正确啊！
这叫做逆推啊！
磨砂膏、砂纸磨模型
一样的东西。
天啊，就是、还好你是女人，不然大家说你在物化女性哎、欸，就女性不是模型啊什么的。
可是我因为他们不明解，我们什么我们还要
但是都是
妈
的哦，
脸部的磨砂膏、膝盖跟手脚的磨砂膏，
它、就
是砂纸，砂纸也需要不同的
粗细的，
对对对对对、
那個，
就是磨到最后会越磨越细。
哦、oh, ，就是脸部的话，大概就是要用那种混凝土去磨。
混凝，你的脸不需要用混
面膜，不是会变干掉、变泥巴这样？
对，那种叫补土。
哦、oh, ，
对，就是
我们补土是涂那个什么化妆，怎么讲？
妆前妆前平衡液跟打底，我们就统称是在补土的部分。
哦、oh, ，
对，然后
上色是腮
紅，上色就是对，如果你要帮磨，他们叫什么喷？喷色还是怎样补色、
uh-huh.
对，也是有工具，就是我们化妆的部分。
嗯，
对，然后你最后有些人会做消光处理，因为消光处理是让它看起来没有塑胶感。
消光很贵、欸、不是吗？
是的，是，这就是我们的雾面唇膏
哦、oh, 就比较有油光这样子。
对对对，你要把油光吸掉，要用吸油面纸，也是消光处理的一种，就是为了要让人看起来没有塑胶感。还有让模型看起来没有塑胶感，质感会比较好，所以要喷消光漆或者擦消光的东西。用我们的说法就是要吸油，然后擦雾面的唇膏。
所以一个当一个男人在组模型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倒是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会想要这样跟，
真的被骂死，真的被骂死。
你说不急吗？
对，好可怕。
你现在觉得很害怕吗？
对对对对对，当一个女人在化妆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就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出门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你组模型不可能5分钟就组完是吧？
哦、oh, ，
对啊，你想想看，你要组一个完整的模型，让它组好，就跟我们要出门需要的工序是一样的多。
所以你出门之前会把自己的手装上去？
对。我可能要把自己的零件都装好，然后、
oh, OK。
那个什么补好土，
上好色，
然后打磨完上好消光的颜料、嗯、或是有些地方还要加什么补色什么的，大概也是需要个几个小时才可以出门。
几个小时啊，
所以不要催我们
哦。
就是你把你主模型用的时间跟我们化妆用的时间就差不多，去同理心一下就不会这么不耐烦了吧。
我认真觉得有些人宁愿组模型。
嗯，对。我也宁愿组模型。
你组过模型吗？
嗯，没有啦，我只是很懒得化妆而已。
哦、oh, OK 對，我是完全没有组过模型，我的模型程度大概就在小时候有些那个巧克力会附的玩具那种，大概五六个东西拼一拼我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属于不组模型也不化妆。
我本来以为会讲很多很宅的话题，是我思考了一下我哪一个方面比较宅。
嗯，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最宅的地方应该是 PTT、嗯。你有 PTT ID 吗？
有、啊。
哦，那你 PTT ID 的 email 是？就我就为了证明说我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宅的渊源，虽然我完全真的不懂钢弹，我就看了我的上战记录。我的上战记录是5896次。
好多、哦、
然后 PTT 是一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当天上站不管几次同一天只记一次，
嗯，
所以我除了一下它大概等于16年，然后这个 ID 我是2002年注册，也就是18年前，
嗯，
也就是说我几乎
你每天都有上 PTT，
对，我几乎每五天就有4天在
PTT 上面，
就上站看一下，
嗯，
比上班还勤劳耶、欸、
对啊。到底为什么这么需要？但是我也有 PTT 账号啦，就是偶尔我会被丢进那种很凶的版去给人家评价，然后被骂乱七八糟，我就会自己下去回文。
哦，对，其实 PTT 的文化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象有一群什么愤怒的肥宅，他们都自称愤怒的肥宅，躲在键盘后面什么骂人之类的。
对，
但其实我个人是从 Joke 版起家的。
嗯，
就我的 YouTube， 我的 YouTube 第一支影片其实是韩酸少女的某一段表演。
对，然后下面都有一堆人说不好笑啊，
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把它丢上去。反应还不错，就是在当年的 Joke 版、
啊、
反应还不错，因为那时候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单口喜剧、
嗯、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后来大家就标准变高，
對對對，
後來
大家
就
说不好笑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对。
PTT 的各版风气都不太一样，我个人曾经被丢到号称最凶最凶充满鲨鱼的表特版去。
哦，对，表特版也是一个，
真的是从你真的是祖宗八代都被叫出来批评、欸、
我要解释一下，表特版它是英文 beauty 的音译，所以它是在大家把觉得美女的照片或是帅哥的照片贴上去，然后所有人在评论外表，一个
超级可怕的地方。
对，好像也是有人从那边发迹，可是我现在不太确定，就是好像有几个表特版的正
妹、嗯、
对对对被拍到，然后大家就疯狂。可是就是因为那个版名是这样，所以期待大家本来期待值很高，然后稍微有一点不如他们意，因为每个审美观不一样嘛。
对，
就他如果不是超级大众型美女的话，就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会讲你给我看这个很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照片是，
我那时候是也是被某个粉丝收集了一些丢上去，就基本上就是真的受到震撼教育，就是虽然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什么天仙级，但长得也还就是都该有的有，这样
是个人，
对对对，但在你在表特版就是这个又老又丑的什么东西，又没奶，丢来这边干嘛？你刚退我、
欸、对啊，丢来这边干嘛？
对啊，
所以那粉丝真的是。刚会我吗？当然不是啊，他就觉得你很好看，可是其实在表特版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微妙啊，就好像说哦，我今天觉得我朋友很好笑，然后就把他丢到 open mic 上面，就
之类的，
超尴尬。
对，然后就会被火炮攻击一阵子，但习惯就好了。
那你本人有去回吗？还是没有？
我本人有去回啊，我说骂我骂成这样子，最后生存者恶也不会改结局。那阵子刚好出了一款被一直骂的一款电动游戏、
哦、
大家都很想，对，他结局大家不能接受、哦、因为他可能就是虐死了一些很受欢迎的角色之类的，所以他就觉得大家就觉得应该要改结局，然后就说你骂成这样，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些人是用生命在骂我，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他们非常想要说服其他人说你们都瞎了吗？你们仔细看看这个女人好不好，她到底有哪一点有资格称得上是个美女，就他们是、
哦，这换一阵晕眩。
对对，他们就是用生命在护卫自己的审美观。
这件事情很微妙，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相信，先不管你回的那一句话有没有达到他们的 怎么讲，达到他们的弱点。也许有些人也不是电玩的粉丝好了，可是一旦有真人出来回应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欸，你们现在讲这些话，这个人是真的有看到，应该会稍微收敛吧。
然后就有人讲说，你不是说你很有风度吗，讲这样我也是颇喝。然后我就
你没有
我就不知道
风度干嘛。
对，就是 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哦，就是当你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幽默的，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关心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正妹，你还不如去继续去投票说要改结局，可能那个还有就是
投票说要改，
对，虽然说你投票说要改结局几率也不大，但那个还有点希望。你一直想要说服把我贴上来的人说他就是不正，他就是不正，你为什么要贴他上来，这件事情是没有结果的。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有点网络公审了，因为表特版这个标准曾经在我大学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但我有点想要把它稍微模糊处理。就是我有一些我们班有一些人好像觉得某一个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他的照片贴上表特版。
哦，只是为了要整他。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那个人也是可能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他长得可爱，可是不是那种真的大众什么明星级的美女，所以的确也是有一些人觉得他长得没有那么高标准的大众标准的表特，所以也在底下。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可怕啊，你很难讲。
我实在很想要，就是因为说实在的，我很想要去见这些人的真人。为什么我常常开本尊去回？就是因为我很想要告诉这些人说：天哪，你们在评论的这个人，我是看得到的，我看得到，我是一个活人，
你是一个有 PTT 账号的人。
对，然后这些人，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跟你们面对面见面。你是真的有种指着我的脸说，你好意思说你自己正，你好意思说你自己正，你这个又老又丑又没奶的家伙。
可是你也没有说啊，只是你的观众有人觉得你长得正而已吧。
就算
每个人都有人觉得长得正不正、啊、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在当面，就是真的会有人这样做吗？那如果你不会这样子去做一个人，那为什么要在网络上做这种事情？我的意思说，你要在家里啊，就是发表大高谈阔论，说我实在丑的要死，我真的没有意见。嗯，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就是私底下关起门来，就是
偏好，
对，
就是、
无所谓，说什么怎样讲多难听，我觉得 OK。可是你在一个你确定这个人其实就是我已经本人都出现了，然后大家还是可以这样，那是一个多大的那种仇恨值？假设我们今天比如说唱歌。大家 KTV 一间一间，然后你在走廊上找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每间都很吵？
哦，对啊。
那有些真的就是五音不全这样。你经过的时候，对，你有时候经过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唱的也太难听了吧？但你会不会打开人家包厢，然后对着里面拿着麦克风这样说：“哎、欸，你唱歌很难听，你有什么资格在公开场合唱歌啊？”然后再把门关起来啊？
你真的不敢哦，因为 KTV 有时候包厢门一打开，里面是那个哦，有枪哦，
对啊，但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在网络上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特别跑到一个人的你每天受到波及，有很多影片在推，那你点开看不喜欢，你就觉得他走音或是很丑或什么，就把它关起来啊。
你
为什么
按一个 dislike？
对，但就是会有人特别点完，然后去留言说你为什么有资格做这件事情啊？这样
对，那。其实 PTT 上面的确就是还有八卦版的风气等等的，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欸，什么什么母猪叫什么的，反正这个东西就是网络上面有好也有坏。那我稍微来讲一下，稍微帮 PTT 再平反一下好了。就 PTT 拉版基本上会我良多
啊，是哈，
对，拉版的话它就是一个女同志的版。嗯，然后其实网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今天你生活周遭没有跟你同温层的话，你可以在网络找。嗯，就比方说像刚刚钢弹的社团。可能你们就为了钢弹就和乐融融。
对，我也有出现在攀岩版过，还有对各种，對對對，其实我也算是活跃在各个版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表特版比较扭曲，因为比方说你今天假设钢弹版好了，你今天有一只钢弹你组完之后，可能我们是模型新手好了，那组的有点拉差啊，贴上去我相信应该也不会被骂说怎么可以这么丑啊。
我不知道，哎、欸、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不会吧，
我真的好害怕。
新手误编这样。可是表示版就是那种新手误编，可是长就长这样。
拜托今天有钢弹粉，如果我们讲的实在是乱七八糟，也不要特别开我们的包厢说你们有什么资格在公开的场合讲到钢弹这两个字。 我完全没有要冒犯其他人的意思，我只觉得我们对这边的了解是这个样子，然后也没有冒犯他们，现在开始消毒了。
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东西就是在分众分到后来可能真的很容易一群人在讲他们热爱的东西，另外一群人是完全听不懂。
我就是会想要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的人，所以才会硬是把不相干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现在认得出来的总共有大概五只
钢蛋，
五只到八只，
是哪五只 ？Kilolo， 然后 Dololo，
柯博文，一次得罪，还有那个初号机全错完蛋了，一次得罪所有人，对，就是有初号机
妈妈，全错
一次得罪所有人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就是还在努力，我也不知道，
我们要努力，
你们要努力，
对。我就让这个钢弹的话题就留在这一集，然后希望各位就是钢弹不要生气。哎呦，我忽然看到一个东西，我发现我还没有讲，就是以前的 PTT 最红的版其实是 Hate Joke Sex 西斯版、黑特版、Joke 版，就是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八卦版的年代，然后他们曾经出过一件 T 恤，上面就印了就是几个。那种小人形，然后做成 hate， 跟 hate 就在生气，然后 joke 就在大擦地，然后 sex 就是那个点红红，点红红，没有在 fuck， 那个年代还没有这样子，
还不能做 OCG，
就很宅的图案，对，很宅的图案。然后他在台大发售，我就去排队，就以前做这种事情，他叫什么三位一体 T 恤。
三位一体 T 恤，你真的好资深宅，这资深乡民哎、欸，
对对对，不过好像后来。卖这个 T 恤的某个版主就因为某些事件就消失了，对，他就黑掉。但是曾经是乡民时代最鼎盛的时期，是有这种周边，然后在学校里面大排队的状况。
哇塞，历史事件。
对，然后现在就变成已经 PT 就是老人了，大家都说 PT 现在是老人跟柯粉。
哇，
然后年轻人都在低卡这样。
啊、也是啦。
对，
讲到老人跟我们之间的分别，我觉得。就是 也没有那么分的啊！我前阵子因为在看到他们很多老人家在做那个拍打工，
哦、你说这是老人家吗？我现在说的 PT 的老人是年轻人口中的老人，
对对对
对，我们这个
年纪，但我说的是真正的老人，
哦、真的
就是65岁以上的，
对，官方认定的老人，
对对对，他们会学一些拍打工啊，就是用力的拍打自己的身体，然后直到。有一点淤血吧，就是说出痧就可以把身体的晦气拍掉，类似这样子的。
哇，
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反正他们会拍的非常非常大力，我去被这样拍几的，就真的觉得内伤都要出来，但就会拍到淤血，然后拍到身体有一点一点的那种紫色，就代表说你的身体就在排毒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我不直接刮痧、啊，
类似的意思。
那种打的，虽然刮痧也很痛啊，但、就是、
但总而言之，我被打到最后，我就觉得，这就是 BDSM 嘛。
不是哦，我觉得要得罪这个族群，
要得罪另外一个族群。我想说，换一个道具就是的啊。我们稍微把他的道具变长，或是变成，然后我就看这些老人家，然后这边不断拍到自己，就说其实他们可能都是很前卫的人。你看，你要一直不停的殴打对方，或者打自己。打到淤血，
但他们那个是应该有训练过，不是随便乱打吧？乱打的话应该就家暴了吧。
也是有训练过、啊，
对，所以是说那个，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拍打还是有专人打，还是说随便？我们俩现在就可以互打，
就是可以用什么什么事，就是你有信任感，双方建立一定的信任感，
然后签署，然后讲安全词，安全词什么电波、电波，
打到太痛的时候就停下来，真的太痛的时候停下来，但是要有点痛，因为要点痛就会有一种爽感，是
真的。所以你不能说痛嘛，因为痛不见得是，但你也不能说停，因为停是不要停，所以要安全词。
对。安全词，
像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什么，如果在做什么事情，
你现在讲的到底是拍打工还是 BDS？
做什么事情觉得危险是可以讲什么安全词，是绝对会让大家知道现在已经跳出到另外一个情境。
对，那些阿公阿嬷也是不知道什么停，因为我说好痛好痛好痛，好像继续打得很开心。
他觉得说没有，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对，说好痛好痛好痛，他说痛才好痛才好，一直打一直打。
那你真的是应该要说一些什么？
对对对，
什么冒犯什么之类的，就完全没有关系。
但他们就没有这个安全词，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把 BDSM 的观念也带一点给他们？
就签同意书，然后
对，就是然后双方哪些地方不能打，要先讲清楚、
哪些地方。
所以我不知
道，我觉得所有地方吧，
所有地方都所有地方都不能打。所以这次我下一个要学习，就是要同时学习拍打工，然后同时去学习 BDSM， 看这两个有什么东西是其实重复率很高的，就可以把它做一夜结合。
好，你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个他们好像有都有在固定做一些活动吧。嗯，
就是拿正当的工具打对的地方。
对啊，
这两件事情都是，
这个我一直不敢去参加。之前有朋友问我要不要去参加，就是就算是像我这种完全陌生的人也可以在旁边就是选择旁观啦。
对，因为我
但是他们也不让太多人旁观，不然就太奇怪了，所以就是可能就有一些人可以去旁观，然后去就是看其他人怎么施做这个事情。
对，因为本来把他想的有点害怕，
啊，
可是因为我就是非常热衷于中医的那种，还有那个
波筋，
那叫整骨，
哦，
整骨啊，
哦，整骨
波筋啊，然后有时候整骨被折一折也是折成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然后也是很痛啊，但是又觉得很开心啊，嗯，还特别付人家钱去请专人做这件事。
当然了，专业的，啊，
把那个把你这样拔过来折过去什么什么的，然后拍打工也是啊，刮痧也是啊，拔罐也是，都很痛啊。后来我就觉得我其实喜欢是 BDSM， 我已经不会了吗？
你是有一点 M 吗，还是什么样？
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可以探索的地方。
因为你目前为止还没有想要反击啊，你没有想要拍打回去，或者是想要……
可是我就是
你现在目前都是被你目前比较属于被支配跟受算受虐吗？算施虐受虐吗？
就是 M 啊，就是受受属于
受，
但因为但是本来也就是啊，有喜欢受的人，不见得喜欢攻。
欸，我前阵听到一个说法很微妙，欸嗯，他说在攻受里面或是 SM 里面，那个受那个 M，嗯，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因为他把范围列给 S，嗯，对不对？因为你基本上 M 说不行的东西 S 也不能够去做，
而且 S 是花力气的那个，所以你要付钱给 S 来拍打你或者折你，你才是那个女王，享受被折来折去，还有身上都是淤青的这种状态，
完完全全进入了一个新的思考。这东西是我从来没想过，我听到之后我完全进入一个新的思考领域。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 M， 然后后来前阵子去简少年的节目给他看面相，他说有点 S， 但是我后来又现在我又听到说 S 才是被决定被操控的那个。我就后来觉得有点道理，就是 S， 因为我觉得我是 S 就是工具人，为什么？就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所以你从来都没有自己的自主性。
对，我想要主导，但其实也没有。
所以说，酸酸你是一个 S， 但是其实你是被控制的。
哇，我们欢迎所有的，如果你觉得你是 S， 然后没有被控制，你觉得你有在控制，来告诉我们，或者
是
你真的。
以后你想要去 BDSM， 你就跟家长说，哦，我要去参加一个中
医，家长，
我就是就跟我家长或者朋友说，我要去参加一个中医拍打经脉的研讨会，这就是我以后要做的事情。就以后你今天下午去做了什么？波筋拍打，哎，还有
什么一些痕迹？
对啊，就
刮痧，啊，
去刮痧啊，然后这个是拔罐，然后全身都是被绑的痕迹。嗯，就是参加有一些按摩，就是敲脊椎这样子，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
好，
对，
所以你要居然要打开这方面的兴趣了，我忽然觉得好像蛮厉害的。
之后如果有的话，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
但是也有可能就一直分享我去敲脊椎之类的，
那也不错。好，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提醒一下，就如果是 Apple Podcast 的话，记得订阅加五星好评，然后留言啊，订阅加五星好评，然后好评对好评，每一集都讲到他是不是？那 Spotify 的话按关注 ，KK Bus 按关注，然后 SoundOut 订阅 ，Google Podcast 也是订阅，他们都分不就是要有订阅跟关注这两种。
不一样吗？
我就不晓得，他们案子上面就这样写，
嗯，
所以就是
那就
做该做的事，
就是有看到什么选项就点一下吧。
对对对，不要按检举，不要。然后呢，我们的 Facebook 专业寒酸电波也可以去按赞，嗯。
Pornhub 现在没有，目前没有，嗯，被下架了。
没有开过，
因为一直有人问我 Pornhub 的番号或是连接，目前没有。
我们如果有预算再做，因为现在就是没有预算去再多做影像的事情。
OK，
对，如果只有声音的话，我怕不能够满足大家。嗯，好，
那我们寒酸电波下次再见。
OK， 拜拜，
拜拜。